箴言第三章的十三节，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便为有福啊。这都是圣经里面诸多讲到什么是有福的人。我想其实基本上有福的人真的就是一个属神的人，一个得到属神的人，一个被神拣选被神恩待喜悦神的人啊，神喜悦而他也能喜悦神的人。那在神的喜悦和他喜悦神里面有一个，就是他会敬畏上帝，他会遵行上帝的话，他会渴慕上帝，他会寻求上帝，那就有了智慧。有智慧就知道怎么生活。我们一再讲箴言里面的智慧和整个圣经智慧，都不是像现在讲的很会读书，很会发明创作，悟性上怎么棒，这也是。不过那个如果是这样的话，也神不太公平了，好像只有这种 IQ 高的人才是有福的。不是，在圣经里面有福是智慧，真的智慧是一种会因为敬畏上帝而生活的智慧，那是小孩子大人聪明不聪明都可以有的哈。那么一种依靠上帝，像雅各书也有讲属天的智慧和属地的智慧的不一样哈。一种真的是因着信靠上帝而活出来的，不是他成绩一定多棒，反应多快啊，记性多好，可能都没有，但是他知道怎么跟神跟人跟东西处得最好。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是全是平安。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俱各有福。好，那智慧在这里解经书都说是拟人化，智慧好像一个人一样。得智慧胜过得银子，那我们当然想到马上想到一个比较，就是箴言最后一章，得着一个才德的妇人胜过得了一切。那我们可以说就又像我们生活中的选择了，生活中的我们的看重的东西了。你是不是觉得长得漂亮，得到一个美丽的这个面孔是最好的呢？你是不是觉得得到健康的身体是最好的呢？一般人当然什么都想得了，不过如果真的要有点选择的话，大概我想最多人还是想要得到银子，得到金子，因为这个马门在世上是很有利益的。那我们也可以说，有些人可能要得到政治上理想的，希望得到一个公平的社会，在那里生活，在桃花源或什么地方生活。那再讲有些人年轻的时候可能编织爱情的美梦，他想得到爱，他想寻找一个爱人。我们都要说这些并没有什么不好，都很好，但是我们还是说一切的良善的来源是在上帝啊，神就是善。那如果我们没有得到上帝的话，就什么都没有了。长寿富贵啊，这些其实都是形容的说法。如果你真的照字面讲，如果有智慧的人就有长寿富贵，那一方面不符事实，一方面也是一种不恰当的成功神学。但我们相信把智慧得到了，是我们就什么都不能比。那这里我们还是说智慧是神啊，就一切。如果我们说爱，我们也在雅各书里有讲到说这个爱是最宝贵的。如果有人要用什么银子来换爱，这个人是全然愚蠢可咒诅的。那不管是贤妻爱情，这些都很好，还是我们知道上帝是最宝贵的，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啊。我们也又说了，如果不是神拣选我们，我们也没有这样智慧去拣选神。如果不是神继续托住我们，我们也没有这样智慧始终把这个看作至宝。我们跟神的关系真的很多时候像夫妻，像男女的爱情一样，在有一个时候真是把对方看成至宝，我没有你不行，你就是我的一切。可是曾几何时会改变，我们对神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啊，觉得神真的很宝贵，可是有的时候信心受到磨练的时候就不想信神了。那我们要继续把神看作最宝贵。这个宝贵的东西我想真的是这样子，就是你不要想到兼得。如果你想要得到一个好东西，越好的东西你别的东西要放下的越多啊，这例子太多了。你想要打篮球，那当然你功课可能就要牺牲了。那 你想你很精的想要下棋、画画或者谈恋爱，那别的东西就会减少。那这个道理，你要事业、爱情、家庭兼重，我想这个很难的了。当然，如果我们信靠上帝，我觉得都可以兼得。但是对上帝啊，尤其是你一定要撇弃一切来跟随主，你一定要什么都不抓，只抓住上帝，什么都不乐，只以上帝为乐。你越把它当作宝贵，你就越经历它的宝贵。你没有把它当作很宝贵，你想说，哎呀，上帝真的比银子、比金子、比珍珠宝贵，那是不可能的。就跟我们爱一个人一样，你爱一个女孩子，你不能说我还要兼其他的女孩子，就只有一个。我们求神帮助，也许有些事情，常常不但可以兼得，这件衣服又可以很漂亮，又可以很保暖，这件衣服又可以物美，又可以价廉，有的时候可以，但是对于真正宝贵的，特别是最宝贵的那个上帝，你真的要把连以撒都可以丢掉的。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智慧，你把上帝当至宝，你才看到他给你的是至宝。好，智慧也是这样，你如果真的是我要有智慧好怎么生活的话，你就要敬畏上帝，你就要持守这个东西，你越持守他也就越持守你。好，智慧带来的哈，我看这里就是祝福了，生活中各样祝福，一个好像是丰富啊，比金钱给你还丰富，另外一个就是平安啊，因为丰富不一定带来平安，太有钱了带来很多紧张，患得患失，他给我们的丰富和平安，这都像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就像上帝给我们祝福，是很丰富但是很平安，也不至于引起骄傲和嫉妒的，不是引起自己的骄傲和别人的嫉妒，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丰富，我们愿意跟人分享，我们也不是招摇的哈。那个与持守他的，这是我刚刚讲的，前面有讲到说我们要得到智慧，要得到美好东西，你要去追寻呐，你要很就跟谈恋爱或者追一个女孩子一样，你要把她当得很宝贝去追寻，感动她。当然这都是神感动我们，我们才去追寻她。追寻了以后，你要持守啊，你不要厌倦上帝。你会持守她，甚至你把她当作你的生命树，把她当作你的至宝，她就真的是你的生命树，真的是你的至宝。你不把她这样看，她也不是。那孟子说，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草寇。国王把部下当一根草，部下就把国王当作一个仇人。那这个我们也看过很多，有人这样什么报答他的祖上，因为他的祖上真是对他非常好。我想这都是相对的啊。我们在生活中会看到这样情形。那对上帝，我觉得这点更是这样。我们如果视上帝为珍宝，我就持守你，你是我的一切，他就变你的一切，我的生命在你那里，他就真的给你生命，他就是生命树，我的智慧从你而来，他就给你智慧，那你像别的不是生命不是智慧不是爱的去找这些，你得到就是虚空了啊。那求主给我们生命的力量，持守这个生命树。十九节，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哈，那个立地立天，我们可以说是创造啊。那么裂开和滴下，可以说是他继续在保守这个世界或管理这个世界。那当然我们也知道，立地定天，那是指创造和创造的完美。稳固，那上帝的创造是完美的，上帝继续的管理也是好的。那不过这里当然这都是一些形容的字眼，在形容字眼我们还是也可以想到一些东西哦。这个立地让地稳固，可是我们看到包括在以赛亚书有的时候地在动摇了，上帝的慈爱和怜悯让我们很稳固的生活，但当人在罪恶引起上帝愤怒的时候就动摇了。天也是啊，定天，天不会随便乱动，但是当天人惹上帝怒气的时候，天也会昏暗啊。那他用他的智慧让深渊会裂开，天空滴下甘露，通常深渊裂开就涌出泉源， 天上滴下甘露，甘露是上帝给，尤其是迦南地这个地方农人的一个祝福啊，那个给以扫雅各的祝福就是天上的甘露为你所得，地上的肥土为你所有。因为如果只有土没有露水，长不出东西，只有露水没有土也不行啊。这是上帝好像继续在祝福人，当你敬畏他的时候。不过我们也看到，我们也想到，深渊如果裂开，天空如果也裂开的话，那产生的就会是什么？洪水。那么洪水也可以灭掉人，所以这句话虽然是一个祝福，但是我想也可以有一点点的提醒我们，当我们惹上帝怒气的时候，上帝也在用他的聪明智慧，让我们所居住的本来非常平安的世界可以非常的恐怖哈。第21节，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这又是刚才讲的持定。又我实在觉得，哎呀，当然爱情是这样，然后我觉得我们的侍奉是这样，我们跟人之间的友情是这样，那我们跟上帝最是这样的，就是上帝是不是一个宝，我们是不是把它当做一个宝，我是不是把我妻子把我儿女当一个宝，或者是有的时候就厌烦，厌烦当然相对的他也会慢慢放掉你了。我们有没有遵守这个真智慧和谋略？那如果这个只是说我们一天到晚看那些谋略的书啊，怎么样怎么样来玩正直，那当然是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守真智慧和谋略，还是我们是不是更敬畏上帝，更把上帝当至宝，更不叫任何东西，包括我们的以撒或任何东西妨碍我们对上帝的忠诚和信靠。你不要让他离开你的眼目啊。我也觉得这句话也有点像爱情，或者是前面的银子，我们守银子守钱啊，不要叫他离开。我们守我们亲爱的女朋友、男朋友或丈夫啊，我们守得很好。我们有没有谨守上帝呢？就是以他为宝贝。我们有没有让别的东西夺走我们的心？跟前面讲的，他与持定他的做生命树。如果你持定上帝，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就是让你有生命、有智慧，而且活得很美。活得很好，你就坦然行路，不致碰脚啊！这不致碰脚，这个诗篇91篇也是，神保守我们，不叫我们的脚碰到石头上哈、啊。也不是说我们谨守智慧、遵行上帝的话就不会碰到打击，而是什么打击都不能使我们全然跌倒，甚至什么打击都只会造成我们更多的更多行得正、行得稳哈。下面又回到那个前面我们讲到的，像17节的那个安乐哈，或者平安。24节，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就是平安了，智慧给我们丰富，丰富不会带来焦虑和害怕，给我们。喜乐也给我们平安，我们能够睡得香甜。这个我想整个圣经都常常讲哈，唯有耶和华所爱的必安然入睡啊。我当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有失眠的时候或忧虑的时候，那是会有烦恼睡不着觉的时候。让我们学习交托哈，让我们也想到诗篇112篇讲到忽然来的这个噩耗哈，我们不怕。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噩耗出自上帝，那约伯也是突然听到好多的噩耗，他还是敬拜上帝，当然后来他还是在自己生病的时候对上帝有些不满。不过我们学习敬畏上帝，不仅持守上帝给我们祝福，当持守上帝给我们祝福也持守上帝，因为有的时候上帝就让那些祝福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我们求主给我们平安。昨天我们祷告会也特别提到不要忧虑，不要忧愁，我想那都是因着对上帝有信心，我们才能够继续的平安的入睡，这是神给我们的旨意哈。神要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平安，能够谢恩哈。但是还是会有这些事情哈。为什么恶人遭毁灭不要恐惧呢？恶人遭毁灭应该很欢喜啊，恶人遭毁灭为什么不要恐惧呢？可能有一个意思就是当恶人遭毁灭的时候，那个审判很大， 你看那个创世纪，好像是19还是20章那里，当索多玛、俄摩拉毁灭以后，亚伯拉罕就搬家了。有解经家说他也是很害怕，因为那个火实在太叫人害怕了。那我们不害怕，我们知道，神不会把恶人和义人同灭，神会保守我们。当然，我们也知道海啸，有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一样死。我们还是说，是不一样的结果。基督徒一定是蒙保守的，最起码他的灵魂是蒙保守的。我们看到神毁灭恶人的时候，不要怕。哎呦，我们会不会遭鱼池之殃啊？不要恐惧。另外一个，是不是这个恐惧也是我们看到恶人被消灭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被提醒，我们也没有好多少。那也不要恐惧被消灭，我们总是认罪悔改回到神那里，我们相信神就会继续保守怜悯恩待我们哈。是不是继续依靠上帝？是不是我们自己持守也有神来保守我们步入网罗？网罗就是一方面是指犯罪，一方面是指犯罪后面的处罚哈。受到的这些打击，我们要神保守。如果神不保守，我们再努力也没有用。但是我们也清楚的知道，即使在神的保守，我们肉身还是可能会有碰到很多的艰难。箴言第三章27节：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先讲这句话哈，手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看起来呢，就是说我们要对人很好嘛，哈，或者说讲得很简单，像登山宝训，有求的就给他嘛，哈。那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一层，实在是，在圣经里，如果我们真的只看到这些，哈，就看到这只是一些生活的教训，哈，那是不够的。那当然看到是生活教训去行，那也是非常好。不过我们要看得更完整一点。第一个，我们手，什么叫有行善的力量？我们在圣经里总看到一件事，而并不是一个有1000万的人就有比有2个小钱的人更有行善的力量，并不是一个像扫罗那么高大的人就比大卫更有攻敌的力量。主让我们知道行善的力量，所有被上帝所使用的力量。我想还是要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来了解，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出来的。所有的智慧我们没有，所有的能力没有，所有的行善能力也没有，我们没有什么行善的能力。一切行善的能力是要看到自己没有，看到自己贫穷，去依靠上帝才有的。所以我们就要说了，寡妇的2个小钱行善的力量可能比那财主献上都多啊。智慧人的智慧，他们的智慧的力量可能那个比敬畏上帝人都要少得多。那么那个婴孩和吃奶的能够去依靠上帝，他们所发出来的能力是比那个强壮的有力的还要更多。所以这些都要用十字架道理来了解。我们没有行善，没有智慧的力量，但如果我们真的是依靠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有无穷无尽的。那要有无穷无尽的，就要一直不断很谦卑的有信心的依靠上帝。所以我们有没有行善的力量呢？照我们自己本身没有，靠着上帝就有。但是靠着上帝，也求主让我们不要靠着上帝有了就自大，以为那是我们的了。我们的力量是来自上帝。当然有的时候神也是实在是叫我们软弱，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极其软弱。我们在那些事上也许体力不能做什么，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发出最大力量，因为越软弱越靠主就可以刚强了。所以如果我们只看重说，哎呀，对别人要好一点，不要推辞，我们更应该看重这个力量是从神那里来的，是要谦卑依靠上帝才能够有的。不可以推辞，更要知道，不可以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就是不可以看到自己有任何的东西，而上帝一定要看到他有丰丰富富的。我们靠着上帝的力量来行善，来传福音，来做丈夫，做妻子。当然，这里行善力量比较多的好像是施舍，不过我就说包括其他一切我们侍奉所需要的力量。那如果真是来自上帝，你不可能推辞的，也不应该推辞的。推辞就像什么呢？推辞如果我们再就表面来讲，就是我比较吝啬啊，比较不大方啊。那么不过我们再从圣经来讲，我们要看得更深入一点。推辞就像那个领了5000两、2000两和1000两银子的人， 那么当没有把上帝的恩典拿去好好的发挥的话，那就是推辞。所以我们神给我们恩典，你传福音的恩赐越传就越能传，神给我们施舍的恩典越施舍就越能施舍，神给我们劝告的恩典，神给我们体力去服侍的恩典，越服侍就越有力量。相反的呢，没有的就把原来所有的也夺去了。所以再一次我们说不可以疏懒，再一次我们要记得呢，拿一千两银子的，他不肯去把这些一千两银子，我们姑且用冒险这两个字，实在是因为在商业上不能不说冒险，但在侍奉上实在不是冒险，虽然有艰难，但是我们愿意靠着主付出，主就更多加给我们，不愿意原来所有的也就没有了我们真是很悲哀。很多人这种行善的力量，讲道的力量，做好丈夫好妻子的力量，做好同工好老板好下属的力量，都因着我们的小性吝啬，那么就越来越没有了。推辞前面要记得从哪里来，依靠上帝。那真的依靠上帝，我们就非常乐意给了我们是为主癫狂，我们对人也有爱心了。好，但是如果来源是这么重要，去处就在这里讲的好像更重要，其实来源当然更重要，不过不是每个地方都要这样一再强调是来自上帝，我们有这样认识就好了。去处呢是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啊。各位，我觉得现在社会福利国家还有现在一般的这种就是不断的救济这些人，实在不合圣经啊。圣经一再讲到说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圣经一再讲我们在提摩太前书也看到，要帮助的是真正无为的那些寡妇，没有力量的。应得的人是他真的是缺乏，他真的不是懒惰，他有需要。当然这些我们都说我们没有办法定一个律法，他体力有多少，年龄有多少才叫做应得哈。那个我们是信靠相信上帝，那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些事上分辨。应得的人在现在的像自由主义的这些政治哲学都说应得啊，有需要就是应得的就像一个乞丐，他就应得，你就应该给他，至于他怎么会是变成乞丐，他怎么懒或者他怎么样穷，他们怎么样贪婪或者怎么样赌博，现代政治就自由主义都不谈就是我们就对人好就好了。殊不知这样我真的觉得就叫养小鬼把金钱给那些不肯上进的人，那个是养小鬼，而且把上帝给我们金钱力气去给，那是不当的。在圣经里面，旧约到新约，虽然现在一天到晚就讲我们对人好人家可以信耶稣，我看刚好相反在圣经里，在教会历史上，信耶稣最重要的时候不是对人家好或者说给人家吃喝而已，最重要是刚好相反，责备人的罪恶，借着圣灵的大能提出你们有祸了，哇，那才真是带来大复兴，真的看到人的人就悔改了哈。好，你有行善的力量，我们不妨也说不只是给人钱，正确的劝告人在盲目中，你不要推辞，你不要不好意思讲这样的错误我不知道犯过多少次就是不好意思不愿意讲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讲的是骄傲，是自大，是血气，是没有智慧，但是该在责备的时候不责备，我觉得也是一个善没有给别人好，不过我们还是说在这里呢讲的是主要是施舍金钱方面的，但是记得那个应得的人不是在圣经里，不是像现在社会福利国家什么都给这样除了助长人的懒惰以外没有任何的好处28节，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那同样，如果我们这些只是讲到金钱的话，就会有很多的不智不是说我们有什么就给什么我发现有的时候也会碰到这样的人，后来发现他不是爱心，他要建立一个他很有爱心的那个声誉而已，就是实在是还在为着自己，不再为着这些人我想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并不是说有求就给你们，事实上耶稣说有求你们就给你们，给他们有这个有一种就是对上帝的信靠的态度，而不是说我们做法上一定人家予取的这样子我们有现成的，我想最好的还是我们把它了解成属灵方面的 神总是给我们福音，给我们圣灵，给我们智慧的话语，给我们正直的灵，这种我们随时都可以给别人的，对邻舍。而且我还是说，人最得到好处的就是福音，把福音给别人，把恩典给别人，把正直，把神的道给别人，我们随时能够有，而且随时可以给别人，不要等到明天才传福音，后天才传福音，后天再责备人，后天再劝告人，哈，有现在就讲，不要因着任何的理由我们就推辞，哈，当然在物质上面，如果那是一个应得的人，需要的人，那我们也看过很多见证啊，包括戴德森啊，就给出去。但是我千万说，还是我们不是做一个烂好人哈，那样是姑息养奸，那样是养小鬼哈。第29节，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设计害他。前面是讲正面的，就是人家有需要，不管是金钱的，而且是人家是真的是应得哈，他神是借着你要去帮助这些孤儿寡妇，他真的是不是因为好吃懒做这样子，他真是有需要，那你给他，你帮助他，那我们扩大一点说，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得到福音的好处，得到正确的道德的劝诫，那么我们就给人。那这个这里是讲负面的，你该给的要给别人。那么不是你的，你不要去贪婪的想得到。那我想这都是一体的两面啊。如果我们塞住怜悯的心不给别人，恐怕塞住的原因就是我们有贪婪的心，有自私的心，我给了我就少了，我干嘛要给你呢？那如果有这样的心，进一步就是从你那里得来我就多了，那我为什么不夺你的呢？所以吝啬跟贪婪恐怕真的是只是真正一体的两面都会发挥出来的。你对人不能够善良，那你就会进一步的想要设计害他了。这个害呢，在箴言里讲总是对他的钱财贪婪。那我想在世界上里面，我希望在教会里不要有，就是同工的时候也有就是在世界里面会抢工了会甚至是损人不计理不利己的这样来做。那我们求主不要让我们这样，人未曾加害于你，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这无故跟那应得我想也是一样，我们不是不争的啊。有的时候好像说我们都不讲什么，对啊，我们深冤在主，主必报应。但是我还是说，不要让我们的忍耐变成一种养小鬼的行为，就是让人觉得这些人很懦弱，我可以不断的欺负你，而且吃你从上帝那里得来的这些恩典哈。如果人在加害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当然看到很多各样要灵巧像蛇的时候，我们如何防避，如何逃避，甚至如何求主伸冤，或者求主设立的掌权的人伸冤啊，包括像不义的官伸求他来替我们伸冤哈。但是我们不是一个要去攻击，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攻击是陷害人的。31节，不可嫉妒强暴的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啊。嫉妒强暴人，怎么会嫉妒强暴人呢？我想就是嫉妒强暴人，因他强暴得到的一些好处了。他因为凶，他因为抢，就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些人啊，暴发户也好，或者是什么诈骗集团也好，实在我发现很多时候那些得到暴利的炒地皮，或者是得到暴利的，我们不耻他们的行为，可是对他们得到那么多钱好像还是很多的羡慕。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就是我们有一种不当的态度，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自己也有很多的利益，虽然我们不想用暴力去得取，但是呢如果天上掉下来我们可以很懒惰的得到也很好哈。就像我说的啊，人家抢了银行运钞车翻了，我在山底下发现了，哎呀，那就是我的了。这都是贪婪的心哈。我们求神让我们不要有这种对这个作恶的心怀不平。作恶的恶我们要制止，要责备。作恶后面的好处我们不要有那个嫉妒和哎呀哪一天也分我一杯吧啊，我们千万不要有。事实上贪财是万恶之根，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得到，你如果是贪，你想要更多好友安全感荣耀，那都是错误的道路。 我们不是一开始就会选抢银行杀人，但是当你有那个贪恋的时候，可能你就会工作过度啊。我们不贪，我们不抢，我就是不拼命加班嘛。但是这恐怕还是不对的啊。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盼望我们做每件事是神要我们做的。就算是正派的你工作哈，我觉得如果工作的过多，没有安息，没有在主里面有平安的时候，仍然是不对的啊。那里面可能就有一种错误的责任感，或错误的荣耀感，错误的要人家称赞。因为我们的上帝不是法老，不会叫我们过量。从圣经一开始就讲到我们要有安息哈，不要选择因为贪婪把就去嫉妒别人，贪婪就加害别人，贪婪就设计害别人，贪婪就吝啬。不要这样，我觉得27节一直都在讲一样的话哈。32节，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为他所亲密哈。我们常常讲神爱罪人但恨恶罪哈。不过如果在圣经上看哈，包括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神的怒气，这刚刚是约翰福音3章，然后罗马书1章也讲到神的怒气是在不前不义的人身上。一个人如果作恶一直不肯悔改，神也是恨恶这个人的啊。他乖僻的人为耶和华所憎恶，因为实在那个罪恶和罪人就跟良善和良善的人一样，我想是不太能分开的哈。那神恨恶这种乖僻的人，乖僻人在这里就是因贪婪而奸恶而小气。那正直的人呢，就是我想这里的正直包括对人的大方施舍，良善传福音，劝告别人，让他得到他可以得到的良善的建议哈，为他所亲密哈。那耶和华喜欢接近这样的人，亲密这个字很亲切哈。我们知道神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吗？知道神喜欢跟那种正直的人在一起吗？我们是不是让神喜悦的人，还是神所憎恶的？33，你又看到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赐福与义人的居所。这当然也不是说上帝有什么不公平哈，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牙齿酸倒了哈。但是我们的确会看到，那个恶人，神会对他有很严厉的管教的。我们绝对可以放心，神一定是公平的。那么这个家庭如果真的受到咒诅，受到耶和华咒诅，那些子女或亲人的话，一定也可以在这些咒诅或艰难当中，如果他们愿意信靠上帝，得到更大的帮助。赐福给义人居所也是一样，义人所做的哈，你不要因为义人里面的家人，以为义人得到鸡犬登天，我爸爸是祭司，我爸是以利，我爸是牧师，神就会赐福我。不，在神的确会赐福，在赐福里面，如果这个人不是敬畏上帝的啊，不听上帝的话，我们一样会看到上帝有很严厉的，会很严厉的让这些人，在安世中受到祸患啊。总之，神绝对是公平又慈爱。你看到第一个是憎恶，第二个是咒诅，第三个讥诮。34节，他讥诮好讥诮的人。当然也不是上帝很小气，好像你在讥诮别人，上帝就讥诮你。不是，这只是再一次说神的公平，人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啊。神有绝对的慈爱，但是神也绝对慈爱跟他的公义一点都不会打折扣，信靠他的人都能经历。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个雅各和彼得都引过啊，阻挡骄傲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绝对不是要得到恩典装谦卑，那就是虚假，那就是欺骗，而是我们真的看到我们的需要，仰望主，主就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再把行善力量给别人。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啊！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么也许智慧人在敬畏上帝而有的智慧，在做的事情里面，在对人良善的时候，在行正直的时候，也许受到羞辱在这个世界，但是总的在神面前，神会把尊贵荣耀加给他。那这个恶人的家庭，或者是讥诮的人，讥诮别人的人，愚昧人的高升，愚昧人圣经上如同智慧人一样，不是指 IQ 的，这个愚昧人不是 IQ 很低，愚昧人就是不敬畏上帝的人。那他也可能在这个世界上高升，但是至终他在神的眼中一定是羞辱的。在世界上神会不会让他得羞辱，我们不知道，不过这个也不重要。我们相信神是最公义的，我们不要做 不要看世人给我们的好处，我们要看神给我们的荣耀，我们要看到永远的。